弟兄姐妹早安，我们今天要进入到的QT 的进度是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。哥林多前书第四章我们这几天一直在说到哥林多前书，从第一章到第四章都是保罗在解决教会的一个问题。什么问题呢？分门结党他透过这几天的教导，是要教导我们教会的合一的重要性。那今天呢，我们进入到的第四章呢，这一段话是对领袖所说的话。合一对于领袖必须有的看重性，通常会造成教会不太能够合一的，造成教会分裂的往往不是弟兄姐妹，往往是领袖。如果领袖你没有看见身体的合一观，造成教会分裂的往往都是那些有能力有恩赐的领袖。所以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 QT 的经文。我们从哥林多前书第四章，我们要从第一节我们读到第八节，第一节我们要读到第八节，找着了我们一起同声来读预备，请。是的，管家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。我被你们论断，或被别人论断，我都以为极小的事，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。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，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，但判断我的乃是主。所以时候未到，什么都不要论断，只等主来，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，显明人心的意念。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。弟兄们，我为你们的缘故，拿这些事转比自己和亚波罗，叫你们效法我们，不可过于圣经所记，免得你们自高自大，贵重这个，轻看那个。是与人不同的是谁呢？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？若是领受的，为何自夸，仿佛不是领受的呢？你们已经饱足了，已经丰富了，不用我们，自己就做王了。我愿意你们果真做王，叫我们也得与你们一同做王。阿们。我们今天这一段呢，一到八节，整个第四章我们要看出有三个点哈。整个第四章我们要看出三个点。第一个点，你一定要明白神所设立的次序跟标准。基督徒们一定要明白教会当中神所设立的次序和标准。我们一定要学会怎么去看待神所高抹的仆人，在教会当中的领袖，神所用的人，这些领袖们，你也要学习在神的光中怎么来看自己哈。一个被神所用的人，很自然的一定会得到弟兄姊妹们的敬重，这是很正常的。因为在提摩太前书五章十七节也是说到，说什么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，还有呢，当以为配送加倍的敬奉，那个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。但是敬重神所用的人呢，不可以过了界限。不管神的恩典、神的能力、神的智慧在这个人怎样身上的显出来，你一定要记得他还是人。大祭司穿着大祭司袍，穿着以弗德，在那个地方侍立、站立、侍奉的时候，他是不断只是代表神，彰显他的荣美，彰显他能够肩负整个以色列人灵魂喂养的责任。可是呢，当他这个服饰袍一脱下来的时候，他还是一个什么人？保罗在十字架的光中，他认识自己的位分，他因为知道他是服在神的光中，他就不会越过这个界限，只站在仆人的地位上面。我们通常读第四章的第一节、第二节，我们都看到的就是哈，我们是神奥秘式的管家嘛，对不对？所求于管家的就是他要有忠心。我们一讲到忠心啊，我们想到的就是我就是怎样啊，辛苦的、劳苦的，我就忠心的去做。我们强调的是做，可是这个忠心呢，比较强调是我们在神的面前对自我看待的一种的心态。这个忠心就是当别人称赞你的时候啊，你要知道 你不用太过高兴哈。当然我们是也很感谢主了，我们有那个这个侍奉，享受了神的给予我们的这份的尊荣，这份的荣耀。但是知道啊，有时候过了高兴啊，你就落入到自己的肉体里面。别人的责备，别人的反对呢，你也不用太难过、悲伤和沮丧。你要说一难过、沮丧、悲伤，你也是落到了什么自己的肉体的里面。英国有位牧师，他被誉为讲道王子啊，他的名字叫做斯布珍。有时候在讲道的过，他的讲道啊，当时是风靡整个英国啊，真是什么万人空巷啊，大家就是指定要来听他的讲道，甚至啊附近的好多的教会的牧者都模仿他的讲道。他如果这一周讲道完啊，下一周各地几乎都是他的讲道就传递了啊。那时候没有网络啊，也没有所谓的通讯的软体，所以他们就是好多牧者就趁机。因为他一天很多的聚会，就去听他的讲道，下一周他们就把他再讲一遍了。所以有一次斯布森讲道完以后啊，哇，有个弟兄立刻就冲上去，你今天的讲道真的是太棒了。斯布森就说，你已经是第二个告诉我了。什么意思啊？我是明明第一个冲上来的，怎么我还会是第二个？那第一个是谁？撒旦刚刚已经告诉我了。那有时讲到他也是觉得自己讲的不好啊，走下去的时候旁边的师母就说安慰他，没关系，今天的讲不好，没有，今天我知道你讲的不好。师父说我也知道了，你是第二个跟我讲，刚谁跟我讲了？撒旦已经跟我讲。我们就是活在那种什么人的评价跟人对我们的标准，我们这个忠心不是说我就好好的干，忠心的做，我不管别人怎么看，我就忠心的做。不，这边的忠心是强调你要站在一个重要的位分上面，你知道或成功或失败，或得胜或软弱，我的事工有基督的显扬，我的事工至今好像还是停留在原地。你一定要知道，不管如何，你要看见你的职分是荣耀的，你的工作是荣耀的，而这一切事情都不会在乎你所做的。你要有这种的把握，你要知道神明白神的次序和标准，就是我活在这个次序的里面，我做成功，我做失败，我或得胜，我或软弱，我或有名，我或是别人不知道，但我就是一直忠心我在这个神的面前的位分，而不是忠心在这个工作。我们一强调我们要忠心，你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把这件事情好好做。但这边指的忠心是我忠心我在神的面前，我是他奥秘式的什么管家。什么叫管家？管家是听主人的还是听他下面的主人的啊？所以有时候我们常会听到在教会当中，哎呀，我说领袖常常都不听我们下面人的反应。你不要担心这个，你要担心的是教会的领袖常常不听神的反应。所以领袖们，你也常常不要站在一种地位的上面，哎，我是帮下面的人发声的，这搞得像民意代表一样，这也是很可怕的一件事。教会的领袖一定要听到的是我们的神怎么讲，教会的领袖怎么讲。所以保罗解决这个第一个合一的问题，就是你忠心在你的位分的上面，不是忠心在工作上，忠心在你的角色的上面，你就知道我们都是什么管家。第三到四节好特别哈，他说到说，我虽然不觉得自己有错，却也不能以此得以称义，判断我的乃是主。保罗这边就说，谁是标准？主是标准，神所用的人不能做标准。可是我们人常常会以人为标准，以人为标准呢，教会就会出乱子。教会的问题大多都是这样，凭着人的标准去下结论。哎呀，我谁说这个啊？谁说这个？什么？谁说这个？就是以人的标准来做决定。保罗看透这一点呢，他就提醒我们不要去论断。这边的论断说，不要是去下评论，不是说我去批判别人或干嘛，而是说我们要学会以神的标准来去看整个教会的事情跟运作。因为第五节就说，什么都不要论断，只等到主来照出暗中的隐情，显明人心中的意念。最后一句话说什么？那时怎样？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。所以神工人一个正确的态度，也就是我们的一个态度，教会的难处要解决哈，就是第一，我们要明白我们在神面前的位分是什么，我们忠心于这个位分，活出这个位分，我会得着他的赏赐。 然后这个标准是以神的标准为标准，不是以人说的话。我们一定会这样子的了。我老实讲， 我自己也是有一个令你敬重的牧者，有一个令你非常敬重的领袖，他对一件事情的判断会不会成为你日后针对这件事情的判断的准则？一定会。这就是以人为标准。保罗当时的牧会的理念，他建立教会的法则，跟亚波罗当时他的教导，以及彼得他对主跟随主这三年半的经历，他对世界的看法，我相信是不同的。但是因着我们对这些领袖的敬重，以至于我们对教会同一件事情，我们往往会以领袖的看法为看法，之中我们就想到，那神怎么看呢？如果一代一代的过去，这就会成为了传统，这就会成为什么？这就成为一种我们就叫教会界的潜规则了。我们就会活在这种人的标准的里面。哎，谁谁谁是怎么说的？哎，谁谁谁不是怎么说的？以前我们是这样，教会的分裂就是从这种小事开始。保罗一开始就讲，提醒教会里面再敬重的仆人，再有能力的仆人，你要知道他也是神奥秘式的管家，他唯一要忠心的是他的位分，不是他所做的。那我们也要学会一种忠心，我们要忠心在这个位分的上面，而不是去看到人所做的。这就是 但是圣经是平衡的啦，针对这一点是拒绝教会分裂的一个第一个原因。第二个，从第五节他就教导我们了哈，他说什么？第五节，对不起，第六节，弟兄们，我为你们的缘故拿这些事情转比自己和亚波罗，要叫你们，这句话我们先来念，来，效法我们不可过于圣经所记，再一次，叫你们效法我们不可以过于圣经所记。我告诉你，如果人效法你，以你为标准，你会有好处的，你一定会有好处。其实只要我们越过了圣经的所记，就会越过了神的心意。你要知道保罗特别把它限制到一种地步哈，有时候人对于我们的敬重，人对于我们的爱，人对于我们的尊荣，我们会得到好处呢。可是保罗不去用这一个，保罗把它放下这一个，他要让整个所有的哥林多教会都知道，不，我知道你们要效法我们。保罗是甚至是求他们要来效法我们，效法他领袖，效法他这个领袖，求哥林多教会来效法他，但是不要过于圣经所记的。原来发觉在教会当中，我们常常就是在问，哇，这个领袖说什么，他的决定是什么。那第二个我们就要来看圣经所说的是什么。你一定常常还是回到圣经里面讲论的是什么。我常问自己啊，如果假设今天在我们当中有一个先知的预言，我第一个反应就是什么？圣经里面怎么说？因为神的说话绝对，神的带领也绝对不会越过他圣经以外的事。但我们也不会像所谓的法利赛人这一类的圣经的学究，我们只看待圣经看到一种地步，我们不认识了神在我们当中的工作。所以先知的任何的预言，我们通通都要回到圣经里面做查验。保罗曾经说过啊，皮利亚的人咸于铁萨罗尼迦的人，因为他们天天查考什么圣经，要看保罗所说的道是与不是。嘿，保罗今天来到我们当中讲到，你会不会翻着圣经查查看他讲的对或不对啊？啊，老实讲，您老实讲哦。呵呵，一个世界首屈一指的，他在世界各地中亚的地区建立了超过十几间的教会，他的解经蛮有亮光，他有独特的经历，他有大马色大光照耀的经历，他生命当中有个神迹奇事的发生，过去他曾经瞎眼过一段时间，他又突然看见了，他有一些独特的经历，他也是从加玛列门下所训练出来的标准一流的圣经教师，他是一个非常有名望的人，在那一刹那之间呢，转为神所用。他今天传讲上帝的话，他们要查考圣经是与不是。他们查考什么？就是当时的旧约嘛，查考当时的摩西五经嘛。他们就是要看保罗你讲的是或不是。可是老实讲哦，我们现在看待新约，很多都是旧约没有出现的东西，是不是？连耶稣都没讲的东西，是吗？ 你怎么能够去查考？保罗却说，他们咸于帖撒罗尼迦的人天天查考圣经，看他所讲的道是或不是。保罗也叫他们要效法他，但是不要过于圣经所记的。耶稣基督曾经，耶稣基督在这世上三年半，是不是曾经有说过这句话？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基督是教会的头，有没有讲过这句话？怎么会有？我的福音书从来没找过这几句话，啊，我没找过这些话。那为什么保罗所说的会誉为圣经呢？会纳入到圣经的里面呢？他有经历，他明白了神的话语。原来在大马色他攻击神的时候，他说：“扫罗，扫罗，你为何怎样逼迫我？”他说：“主啊，你是谁？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。”他就领悟了过来，原来我逼迫了教会，我就是逼迫了耶稣的自己。他那时候就才领悟出来，哦，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基督是教会的头。所以每一次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经历，你要知道那个很宝贵，但是这个宝贵有没有宝贵到一种说合乎圣经的教导？我们人人是说这是我的经历耶，那是我的经验耶，可是你有没有回头去看圣经没这么讲啊？那是你圣经的标准为宝贵，还是您个人的经验为宝贵呢？但我们人常常是我们讲论的那是我成功的经验，那是我得胜的经历，以至于圣经怎么说不重要，而在乎弟兄姊妹寻此前例，你们必能得胜，寻此前例，你们必能得着医治，寻此前例，必能得到神的悦纳。阿们，不能阿们了，但是那是我个人的经验。如果我的经验与圣经的原则法则相抵触，那么你的经验没有用，你的经验没有价值。所以我从小在教会长大，我们那时候以前就非常非常羡慕那种在外面大风大浪的人，然后后来呢转摇身一变，然后就信主了，然后全台湾的教会，当时我所居住的国家就会到处邀约他在全教会当中做见证，有没有？我们都是经历嘛，有名人信主了，就是在他的见证的过程当中，哇，许多的特殊性的经历，哇，众人就非常的羡慕啊，我那个众人指的就是我了哈，我就非常的羡慕神啊，我们这种从小在主日学长大的，没有大风大浪的经验，我们唯一的经验就是每个礼拜天去主日学而已哈，我们唯一的经验就是在青少年，我们没有那种外面大风大浪的经验。主啊，我心生羡慕，我就说切盼我自己有一天摇身一变，从那个所谓的黑道的当中的大佬哈，贩卖毒品当中的那种什么什么大哥啊，摇身一变成为传讲主道理的一个传道人，多羡慕啊！我当时是羡慕这个。后来我就才发现，哦，我们常常在我们的信仰的经历里面，我们是效法人过于圣经所记的，我们就是这样子。那回头去看圣经里面，我们去前阵子我们读四世纪的这些的领袖，你仔细去看他们的生命的法则，你要看到的不是他们得胜的那些的见证带来国中太平多少年，你必须看待他们为什么被神所用，为什么在他们生命当中还有软弱跌倒，为什么神在这一刻用他，而在下一刻当中他失去了他在侍奉当中的荣耀的位分，你要看出来的是这个。因此保罗就教导当时的弟兄姊妹，是的，你们可以效法我们，是的，你们可以尊荣我们，是的，你们可以跟随我们的路走，但请记得不要过于圣经所记的。那可能想说，哎呀，圣经我就不熟啊，反正领袖说什么我就跟随，多好，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话？哎呀，圣经太多了，我不懂了，反正领袖你讲一句话我就跟就对了，因为你是领袖，我相信你的决定，有没有？我相信你是一个神所用的仆人，我相信你在神面前是敬虔的啊！我真的没有办法了，你做什么决定我就做什么决定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那当然我们现在在晨祷上我们都这样回答不好，但是即使到我们的信仰生活的里面，我们都是这样做决定。保罗说，是保罗把自己放到一种被十字架对付到一种地步，是的，你们可以效法我，但要知道我是一个神的仆人而已。他把自己隐藏到一种地步，隐藏到说不要人看见我，而是看见我是效法基督的。 常常有人说，我是跟着谁的哈？前阵子我听了一篇的信息，我觉得很感动。有人说，我是跟着某某牧师的，我多年来听他的讲道，我是跟着他的啊。这个亚洲的牧者很特别的，他骂人出名的哈，非常会骂人。有人就说，我是专门听他的道长大的，多年来我是听他的道真的是也很有力量啊。然后有一天有人就跟他讲说，我是从小听你的道，我就是跟着你的，跟着我干嘛？跟着我简单啊，去跟耶稣基督，跟着他那是十字架的道路。跟着我，我会失败，我会软弱，我会跌倒，但你要跟着耶稣，不要跟着我。你可以听我所传讲的信息，但不要跟着我。我那时候听这个牧者讲这个信息，我非常的感动。对，保罗也是，你可以听我的信息，但不要跟着我，你要跟的是耶稣基督。我们说听谁的信息，哇，都是在讲十字架，哇哟，跟的好辛苦哦。你跟耶稣基督看看，那才叫做十字架的道路。第二个，学会到教会的领袖们，请记得一件事，人会效法你，请你把人引到基督的身上，不要引到你的身上。第三个，我们那要从最后面去看见了，第四章的第八节讲这句话有点酸呢，会不会？有饱足喽，丰富喽，不用我们自己做王喽，我真愿意你们果真做王，叫我们也得与你们一同做王。然后你再去看看读后面的第九节一直到第十三节，你再去读后面的第九到第十三节，我们使徒啊是最后面的啦，是像定死罪的囚犯。然后呢，第十节，我们是什么？愚拙的。你们是聪明的，我们是软弱，你们是强壮。你们有荣耀，我们被藐视。十一到十三节就说我们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。然后到了十三节还给自己一个评价，说什么？直到如今人还把我们看作世界上的污秽，万物中的渣滓。保罗讲这句话不是说你看我比你们多可怜呢，保罗是要透过这段话让你们看见，一个把自己一直隐藏在十字架当中对付的人，他的生命会带出权柄。所以他在第四章的最后面的第一句话说什么？因为神的国不在乎言语，乃在乎什么？再看一次第二十节，因为神的国不在乎，乃在乎全能。跟他前面的受苦有什么关系？他讲了那么多的受苦，最后就讲一句话，原来保罗要提醒我们一件事，教会的领袖们，不在乎你的言语，在乎你的全能。你一定要学会到一件事情哦，哥林多的基督徒他们想要升高，保罗的同工他们是甘愿降卑，哥林多人呢，他们在抢夺人的荣耀，保罗和他的同工甘愿为主受苦。所以你一定要学会到一句话，一个越经历到十字架的人，他的生命越会有属灵的权柄；一个越经历到十字架对付的人，他的生命越有属灵的权柄。我觉得教会当中的问题往往不是缺少主的恩典，教会的问题是这个教会没有能力。你讲权柄跟能力差在哪里？我要先跟你讲，教会的组织可以给予领袖权柄，但是教会的组织没有办法给予权柄能力。一个有权柄的人，你不见得有属灵的能力；一个有属灵能力的人，不见得你在这个教会当中是站在权柄的位分。那你必须要越经过十字架的对付。保罗说，我们是软弱，你们是刚强，我们是卑微，你们是聪明。保罗一直把自己带到一种的地步，我虽然贵为神荣耀的仆人，但是我还是他的仆人。他知道自己被对付到一种地步，你们不要看我，而是看神。属灵权柄就在他生命当中开始增长。一个越有基督成分内住的人，他的属灵权柄的位分越多越大。所以你渴望拥有神基督在你身上的权柄吗？教会的人，教会当中的问题往往是会说话的人多，有权柄能力的人不多。你一定要想到这件事情，你是有权柄，但我要问你，你有没有能力？这个能力不是我做事的能力，我做事的快速，我做事的策略，我做事方式，这个能力是从神而来属灵的能力。 你要知道耶稣当时 在文士当中，在百姓当中，他也是读经啊，同样读经啊，连旁边的人都说他的什么讲道不一样，对不对？比文士，我们常听这边道，可是文士讲的跟耶稣基督讲的不一样，就在于那个话语里面有能力。所以你虽然是我们教会的小家长，你虽然是我们教会的区长，你虽然是我们教会的传道人，你虽然是我们教会的牧者，我们要问问的就是你有权柄，那我们要问你有没有属灵的能力。保罗这边讲了一句话很特别啊，他说权柄跟能力是连在一起的，权柄比言语还重要，因为权柄呢是人给的，但能力呢是神所赐予的。如果我们越把自己的成分减少，神的成分加多，那么你的属灵能力就起来了。为什么哥林多教会会分裂？因为他们着重的是人的权柄，人的权柄，以至于这些有权柄的人没有活出神的能力。保罗现在就问了，神的国不在乎言语，乃在乎权柄。我要带着权杖来到你们面那边去，我要来知道你们的权柄从哪里来，我要知道你们的全能从哪里来，我就要看出在你里面有多少属灵的能力的存在。所以同样我们都在做牧养，同样我们都在做教导，同样我们都在做服事，同样我们都在传福音，那我要问的就是你有没有神的能力。教会最可怜的光景就是我们什么事都做，但我们就没有能力在我们的当中。我们也做全能医治，我们也做预言服事，我们也做话语教导，我们也做例行性的服事，什么都有，就是没有神的能力在我们的当中。生命的改变改变不出来，人还是一样肉体，人还是一样血气，脾气老我在教会当中还是大得不得了，以至于我们在教会当中人人所求的是我的权柄在哪里，我的位分在哪里，你要叫我做 这件事情，你交付我要完成这件事，那我的权力到哪里？有没有听过人家这样问过？有啊。但我们当如果您这样问的话，我反而担心了，那你的属灵能力在哪里？所以一件事情的我们要去看待的就是你今天要跟的是谁，是主。纵然领袖的生命值得我们效法，但也不至于效法他们过于圣经所记。那我们怎么去尊荣我们当中真正有权柄的人呢？乃是在乎他是一个身上有神的能力的人。所以保罗这句话点得太厉害了， 厉害到一种地步，我不在乎你们哥林多教会的权柄架构是什么，我来你们的教会来问谁是你们当中有属灵能力的人，让他起来做领袖。没有能力的人纵然有属灵的权柄，请他退下吧，这才可以完整的解决教会分裂的情况。所以你要看到，那我们就要很小心了，在合一的里面跟随有能力的牧者，你要知道还是在基督的身体的里面。所以今天这一段话都是对领袖讲的，对于弟兄姊妹们，他们会有他们的喜好去分别，但对于领袖，你自己要知道一件事情。第一件事情，我们个人要从主那边得着称赞，我们的位分跟我们的权柄跟我们的次序 跟我们的荣耀将来都是在主那里。第二，你一定要懂得教导弟兄姊妹效法我们，不要过于圣经所记，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吧，我们都是引路人，我们不是弥赛亚。第三，你有权柄吗？好好祷告，在这个权柄上面你有没有能力的彰显。你有位分吗？好好祷告，你有没有能力的彰显。阿们。我们一起站立起来。一个不活在十字架光中下的人，一个没有被圣灵所对付过的人，一个没有被十字架所对付过的人，你纵然再有多少的头衔和位分，你还是带不出属灵的能力。怎么追求属灵的能力呢？让十字架在你生命当中有更多的工作，叫人可以看出你的脾气是受过对付的，你的个性是受过修剪的，你的说话呢是经过主的修剪过的。那么基督的成分在你身上加多了，你的属灵能力也就加多了。 深渊，我们真的在教会看见合一的重要性。人人都有自己的山头，人人都有自己的渴望，渴望人认识你，渴望人尊荣你。保罗甘愿放下这一切，他说效法圣经吧，我们个人去得个人的称赞。最后他提醒我们，能力从十字架的对付而来。保罗评价自己是世上的污秽，万人中的渣滓，这个不是假的谦虚，是真的，他这样看待自己。但是在神的国度当中的尊荣能力，他是大的。我们来祷告吧，说神啊，教导我的眼光怎么看自己，教导我的眼光怎么看领袖，教导我的眼光怎么看待你的教会合一的身体。我们一起来祷告，请。神啊，求你在你的光中光照我，对付我，修剪我，破碎我，在你的光中照着你的美意制作我，叫我知道权柄虽是人给的，但只有能力是从你那里而来的。怜悯我这个人，叫我不把人带到自己的面前，要带到你的面前。叫人效法我们，但绝对不要过于圣经所记。叫我们自己知道，我们不过是你奥秘的管家的仆人。你所求于我们的要有忠心，不是忠心在工作的上面，而是忠心在我们在你面前的这个位分。如果今天有人对我称赞，我心里就飘飘然，主叫我能够在你面前警醒。如果因为有人今天反对，今天有人制止，我心里就起了沮丧、难过和软弱，主提醒我，我是个死了的人，叫我一直是忠心在你的面前，抓紧自己的位分，因为知道我们个人要得个人的称赞。赦免我在你面前什么事都做了，但就是没有能力。赦免我在你面前是一个眼瞎耳聋，常常自以为的服侍却满足的人。赦免我，我以为有了权柄，我就是一个有能力的人。赦免我这样的一个眼瞎的罪。赦免我好像以为读了一点的圣经，读了一点的书籍，就以为我懂了什么，我明白了真理什么。怜悯我这个人，主让我能够是在十字架当中是一直被你对付，一直被你修剪，一直被你破碎的人，好叫我人的成分越来越少，越来越少，我基督的成分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多，叫人在我生命当中看见的不是我，而是你的制作。叫人在我生命当中看见的不是我的能力，而是看见我的软弱仍然被你所使用。主，叫我真的有一个保罗的看见，第一章到第四章，看见分裂是你在教会当中多么厌恶的一件事。让我知道合一是你多么看重的一件事。好叫我们能为着教会的合一，我愿意放下所有的一切，只要你的教会在你的合一的光中。圣愿你的教会一直活在你合一的光中的里面，叫我们的合一不是虚假，叫我的合一是叫人不看见我，我看别人都比自己强。叫孩子的合一在你面前，主是你算得上数的。如果我真知道什么拦阻了你的合一，主叫这个是什么全部都拿走。如果我的侍奉、我的恩赐、我的能力拦阻了你的教会的合一，主啊，拿走这一切。听我们的祷告，祝福站立在你面前的弟兄姊妹， 今天在你面前的生活有力量，有能力，有恩膏。他们所说的每一句话，字字句句都带着安慰，带着你的话语的新鲜，使人的生命得以苏醒。祝福站立在你面前你所宝贵的每一个儿女，在今天他们职场上的工作，叫人看出有神住在他们的里面。赐福于我们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靠耶稣基督宝贝可爱的名求，阿们。坐下之前对人家说，周末享受神的恩典。